各位弟兄姐妹，主安。今天很好，今天没有欢意，我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可以想到下午两点。好久没有回来了，也好久没有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主的信息，应该是三年多了吧。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在这里领会的Paul，他好像1月8号就要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小孩，那小孩要离开我们回台湾了，他来的样子吧，但我们一定会怀念他走的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看啊，他在这塔城这好像是这段日子啊，应该有五六年吧，应该有啊。我们先用那个世俗的眼光来看，他来的时候是孤家寡人一个，然后他结婚了，然后他跟他的贤内助现在有一个小孩，可爱的 baby。叫乐乐，然后过一阵子他太太拿一个博士学位，再过一阵子他又拿一个博士学位，双博士，哇，不简单啊。就像前几天我去参加他毕业典礼的时候，我跟他讲说 Paul， 你哦，有太太了，有孩子了，又拿了两个博士了，你可以走了，你已经什么都省给你，已经够多了，你可以走了，你该满足了。这是世界的眼光啊。那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他。我们用神的眼，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孩子的时候，哎呀，怎么说呢？他来的时候，我们看来他跟别的小孩没有什么两样。他也是一个 FSU 的 graduate student， 从台湾来。他来到查经班，他也是一样，乖乖的坐在那里，跟我们一起查经，跟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一起唱诗歌，跟我们一起聊天。但是我们慢慢，我们发现到，他是一个很用心的孩子。只要他没有出城，就是他再忙，他都会来参加聚会。在团契里面呢，他慢慢的，他会开始关心团契里面的同学，他会关心哪一个同学没有来，他会关心哪一个同学有事要帮忙。他也会带新的同学来聚会，慢慢的他就会开始参加服侍的工作，像值日生啊，搬搬桌子啊，收收椅子啊，收收盘子啊，洗洗碗这些工作。然后后来他又开始记录代祷事项，然后他就开始送 email 给所有的在祷告在团契里面的同学朋友，然后他也会开始组织祷告会，他也会组织同工会，所以他慢慢慢慢的就变成团契的带领同工。这样一位弟兄啊，我看着他慢慢的长大，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啊，好像四年前吧，我开始站讲台的时候，他就领会啊。好像我每次站讲台都是他领会，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谁排的，反正我不管，反正他领会我很放心啊。反正我就把我的讲稿写一写，然后丢给他，然后以外的再来那个什么要什么安排什么我都交给他。像我今天就睡得都快要迟到，很放心这个弟兄，就都交给他了。那除非他打电话来问我说要唱什么歌啊，要做什么啊，要不然我就不会问什么事情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换给他去做。 然后我从他的言行，从他的对话中可以看到这位弟兄的成长。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3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在这边跟他祝福，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帮他祝福什么，希望他的压力不要太大，忘了就算了，也可以来问问我。哦，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小孩子啊，他来到我们这里，慢慢的他长大了，然后他要离开我们了，实在有一点不舍得。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意向吗？神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本意不就是这样子吗？塔城教会在这里建立，然后神把很多的弟兄姐妹把我们放在这一起，我们彼此磨练，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生长。我们都希望我们这长大的弟兄呢都能够留下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侍奉神，一起敬拜神，跟我们一起同工，这样我们就会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很不幸啊，也很幸运的，省的工厂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弟兄一个进来一个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出去。他们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就奉神的差遣，奉神的派遣，就把他们派出去了。我们愿神带领破前面的路程啊，也希望破不要忘记我们。当他有需要，当他有什么事的事，有什么安慰的事，有什么伤心的事，能够跟我们一起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欢乐，我们一起分担，不要忘了塔城的教会是你的另外一个家。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有好多人都离开我们了。Paul 现在要回台湾，我们还知道 Owen 他也刚刚走，他现在在 DC。 我们也看到帅福，今天他回来了，他也到德州去了。我们也看到白斯里，他现在在亚特兰大，他过几天也要回来。我们再往前想一点，我们还有佩样，他在 Chicago 的北方教书， Ohio， 抱歉讲错了。其实现在的联络，他只要用 Line 用 Skype， 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一样，非常非常的近。还有以前大家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 Peter 的陈以文，他现在在台中大学教书。还有一个叫 Daniel 的陈博士，陈普士还是陈博士，他在北德教书。还有 Chris 陈建荣，他在台北大学教书啊。还有陈怡文，刚才是怡文，现在是怡文，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好多好多好多孩子啊，实在我也记不起来了。他们离开我们到各地去了，他们来的时候，有的还是慕道友，有的是基督徒，他们跟我们一起团契，他们跟我们一起敬拜，他们在塔城接受我们弟兄姐妹的喂养，接受神的喂养，然后他们就长大了，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就这样撒出去了，他们就分散在各地，他们就在他们现在脚手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成为他们的同工，成为神的尖兵，为神打美好的仗。 每次我听到他们从他们传回来的好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高兴听到他们在神面前的劳苦，都从心里赞美神，感谢神。就像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所说的，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当靠主站立得稳。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也这样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喜乐。谈到这里了，我们再来回想一下，真的，我们这教会就像一个活水教会一样，就像一条活的水进来流出去，弟兄来，弟兄离开我们。我在这里并不想批评或论断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想我们从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们来检讨。来检讨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牧养这个教会，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在这里长大，能够在这里健壮，然后能够出去成为神的好战士，为神打美好的仗。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经过的弟兄有好多有好多，有的长得很好，有的就不太健壮，有的出去他就为神打很好很好的工，他们就在他的当地做很好的服事，但是有的就比较软弱一点了。当我回台湾的时候，到处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就在想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三章五到六节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神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唯有神叫他生长。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不是跟我们说，那些没有长好的弟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已经松土了，我已经栽种了，我已经浇灌了，有没有长大那是神的事啊。我想好像不太是啊，而且绝对不是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我们都有事要做，我们不但要松土，我们要栽种，我们来浇灌，不管什么事情都一样，都重要，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事工，不论大小轻重，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圣的。除了这些事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啊，是不可缺少的，就是神叫他生长。神叫他生长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把神的生命放进这些孩子的心里，放到这孩子的心中，让神的生命在这孩子的心中长大，长大以后他就成为这孩子心中的警察，当这孩子出去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的心中跟他们同在，看顾照顾他们，他们就不会变坏，他们就会走得很好。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把神的生命放在孩子的心中，又怎么样让这神的生命在孩子的心中长大？ 今天好像讲这个太严肃哈。今天是圣诞节，但是这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就把它讲完好了。反正今天有三个主题，这是第一个主题啊。好，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英文讲堂，也有中文讲堂，我们都在教导神的话，我们也在述说神的道。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知识的传播，都是在什么？栽种，在浇灌，也就是说我们在喂养，我们把神的食物这个灵粮喂给我们的小孩。但这些小孩如果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吃吃吃，都吃这些食物，他都不运动，那这些小孩变成什么？一定会变成肥肥胖胖的，吃得越多，长得越多肥肉，就越胖。这一胖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当有事情叫他走路走两步的时候，他就喘，他就没有力量，他就什么抱怨。所以这样好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也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运动，我们一定要让他 exercise， 要锻炼，这样才会长肌肉，才会健康，才会有力量。那什么叫做属灵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属灵的运动第一个就是祷告，我们要带他们一起祷告，因为祷告是跟神心灵上的交通。我们知道从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要做什么。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我们孩子一起侍奉，一起做。当我们的孩子啊，一起跟我们侍奉，一起做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我们的生命，他的生命也就会成长。没有侍奉，没有做工，也就是圣经讲的，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在我们俗话来讲，就是没有操练，生命就不会长大。但是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思操练呢，还是根据神的意思的操练？应该在约翰福音12:26，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那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情形啊。我们有时候做好事，我也常常做好事啊。比如说我看到有人穷一点需要帮忙，我会在摇铃的时候塞1块钱。我看到我们有人要叫我去帮忙搬家啊、修车啊什么，我都会去帮忙，而且帮忙的时候我心里都感到非常的舒服，我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我也知道我父亲从小就叫我这样做，我在做善事，但这是我的事，不是教会的事。这些事都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做才是神的事。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要来到教会跟我们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走，我一定问那个人，神怎么感动你的？如果神他跟我说神在他心中放的感动是什么，他的看见，他的意象是什么，那我很高兴，我愿意跟他一起做，因为我们知道神在那里，我们做的是为神的服事， 不是为人的服侍。各位想想看啊，当你每次做好事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的高兴呢，还是神的笑脸？这有区别的。但是这个要操练，你才会知道。然后是不是要做大事呢？不是啊。马太福音10:40，他说：“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里的一个小子喝，在我的眼，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事工就在我们的眼前啊，而且从小的事情开始啊，小小的事工啊，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打开，而且事工是从小的开始啊。各位如果不相信啊，我们现在常常每次我们都听到说，我们清扫的弟兄好像不太够，希望大家去登记。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身段，我们能够为神的原因，不要考虑说我在做什么。我可以去扫地，去倒垃圾，这很难啊。我可以倒一天没问题啊，我可以倒一个月还好，我能不能倒一年呢？要是我这一辈子神都叫我倒垃圾，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站在这里讲道，不是牧师啊，比较简单啊，因为很荣耀嘛，对不对？穿西装打领带，但是要我倒垃圾倒一辈子，我愿不愿意？我常常看到那些老牧人，他们就是这样做。我看这个题目，我今天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因为这侍奉这件事情太重要，而且太容易被误解。讲不清楚的话，等下走不出门了。好，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刚才看到朱弟兄在做事情的事工啊，我很高兴啊，不是因为他钢琴弹得很好，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他跟我们一起在侍奉神啊。我们难道不能够到 FSU 的去那个音乐系的去找一个钢琴主修的人来吗？我们一次100块他就来了，而且他一定弹得比朱弟兄更好。但是呢，他不是我们的弟兄啊，也不是我们的姐妹啊，我们不会把这个长大的机会让给他。我们应该，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在我来的时候，30年前啊，我们的司琴的是有一个姐妹叫黄良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历史啊。她是一个钢琴老师，她教我们孩子钢琴。然后呢，她先生蔡家者找到工作毕业了，他是陪读，所以他就跟他先生离开了。然后呢，这个钢琴就由夏良宇的女儿雅雅 Andrea 他交给他，由他来接。然后再从 Andrea 呢再交给 Joyce 伊佩琳的女儿，然后再交给柯芳，然后再交给赵建强的女儿 Nanny， 还有张荣黄荣华的女儿 Catherine， 其中还有一些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弹得很好，但他们都很勇敢啊，都很刚强，他们都接受这个挑战。他们不但弹礼拜天的聚会，他们还弹礼拜五的聚会，只要他们在，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侍奉学习我们刚才练的那段经文，用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 然后我们都看着他们，从不会谈，不是不会谈了、谈得不太好，慢慢的越谈越好，谈到后来都可以在大教会里面谈了，而且他们都回来，他们都是我们的好孩子，我们都很高兴了。我们也知道朱弟兄一定谈得比朵润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朵润上来谈？其实啊，我们希望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事工交给他，然后呢朱弟兄就是像他的老师一样带着他一起侍奉。他刚开始他不知道我们唱得快唱得慢，要弹得大声弹得小声，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朱弟兄在这里他都了解，他就教着他，他就看着他，他就鼓励他，告诉他，然后盯着他，让他不能够偷懒。他就在这里做我们事情的事工，他就会在这里慢慢慢慢的一起长大，一起做事情的事工。所以呢他大概明年又会走了，那我们的那个朱弟兄就只好摇摇头再找一个，他就再从我们的姐妹里面弟兄里面再找一个，再从头开始，再慢慢的训练。这个就是带着小孩，带着我们的小孩一起服侍，一起长大。我们必须要很勇敢的把我们的工作交下去，因为他们刚开始一定做得不好，但是呢就是他们弹得再不好，我都觉得他们弹得比贝多芬还好，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给他拍手，一定会给他鼓励。这好像是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教会的传承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教会不喜欢请人，我们都自己做，然后我们也都带着我们的小孩一起做。当这样子呢，我们就会让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服侍的时候，他们跟神同工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神的存在，他们就会长大。其实他们都没有做得比外人好，也不是我们没有钱去请，我们不请外面的人，怕花钱小气省钱。我们愿意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摆上，他们忙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来，他们愿意在神的事工上有份，在神的事工上有操练，能够快快的长大，能够赶快成为神的精兵，然后可以出去打仗。我们这里教会很希望他们留下来，但是我们会跟他一起祷告，我们会为他祷告，也会在这里支援他们，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帮忙。这个就是神的操练，只有神能够让他长大。我们看到在这里侍奉多的弟兄，他出去都长得比较好，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的感情都很深刻。今天我刚才坐在底下的时候看了一下我们的塔城华人基督教会今天的进程，我看到有一条，第六条，青年英文组事工迫切需要同工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请与李江峰联络。我非常的扎心啊！这个青年事工，带领青年事工，这个很困难啊！我知道，因为我带过。我记得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吧，我们家带这个青年事工带了3-4年吧，都不太记得了。我还带着他们啊，有2次到St. George Island 去做 那个什么，他们自己取一个名字叫 Retreat by the Sea， 在海边退休会了。我们就租个三个房子，一个给我们的姐妹，一个给我们的弟兄，还有另外一个房子是我们 support team， 就是支援他们在那里，我们在那边玩，然后就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好像我们做很多事，其实没有，我们就准备一些食物让他们吃，然后去看看他们有没有睡觉，然后他们在玩，在团契，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后面看我们的书，聊聊天了。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会自己安排得很好，有时候我都很感动，都很放心他们出去以后他们会做什么。我们的小孩子心里都有一个主在他们的心中当他们警察，所以他们出去不会变坏。但是很辛苦啊，我记得在我们这个教堂还没有盖好的时候，旁边只有那个亭子的时候，他们说要到这里露营啊，哦，要命，露营啊，那我怎么办？我要跟他们一起露营啊，睡在地上，睡在帐篷里啊。哦，这个老头子第二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痛，睡在那个地上，好辛苦啊。但是看着他们晚上，他们在这里萤火会啊，在这里聚会，在这里唱歌，很高兴啊，他们不辛苦啊。所以事情让他们做，我们的。但现在呢，他们那一批大概都走光了，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就交给，好像是交给朱国雄弟兄吧。那个叫做那时候叫做 Youth Administrator， 然后大概朱国雄弟兄就交给现在的李江峰弟兄他们家，他做很久了，很忙啊。但是我们的小孩子，我前几天是刚刚受洗，还有我们的小孩子，不是有很多都是从小就在我们这里长大的吗？他们从小就在我们这个教会，从小学到 Middle School， 到 High School， 到现在他们都快要走了。他们应该都可以侍奉啊，不是吗？如果我们那边还缺少很多同工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这孩子长大没有，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放心啊？他们很快就可能很快有的一下就要走了，他们也许跑到北方去，也许跑到北的地方去，因为他们不喜欢他在塔拉哈西。那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家长的，我们放心吗？他们会不会变坏啊？我们手伸出去只有三尺，他离开我们三尺，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有青年组在英文组的孩子，我们的家长们，你们要赶快去啊！赶快去当同工啊，跟他们一起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服侍。你不需要去做什么，然后赶快培养他们啊。我们知道我们随便把一个我们这长大的小孩子拉上去叫他教主日学，知道一定没有 Kevin Robinson 教得好，我们也知道一个姐妹上去也不会教得比 Penny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他上去啊！我们要鼓励他上去，要告诉他们，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除了刚强以外，你还有仁爱，而且要谨守，要 safe control。该来的时候你就要来啊！而且是做神的工，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爱神，要。自己知道该做什么，这样子他们就会慢慢的长大，这样子他们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赶快去跟李江峰报名了，他需要同工，就表示我们做的不太够。其实我在这里要讲，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恩典太多太多，给我们这个教会的资源 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在这里的弟兄不但教育水准好，而且还聪明，更重要的，我们这里的弟兄都很爱神。我们可以常常有时候会吵吵架，但无所谓啊，我们都是神的，在神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彼此在这里一起侍奉的。刚开始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资源，当我这一次回台湾，我有事没事我就到台湾的教会绕一绕，看看台湾的情况。台湾啊，真的是超我们差好远好远。在城市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很大的教会都是灵恩派的，你看他是长老教会里面人特别多，那个牧师的个人魅力一定特别好，他讲道一定讲得像他自己的道。然后一离开城市啊，到偏乡去啊，哦，那真的是啊，因为都市发展的关系啊，所以他把从那个偏乡乡下的那些年轻人，那些男人都吸引到都市里面去做工了。那乡村里面剩下的是什么？老人、小孩还有女人啊。那些小孩子啊，他们都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他们好需要好需要那个照顾，好需要好需要。我常常去看那个台湾的乡福，这是偏乡的福音传播协会，然后跟着他们去走走，有时候自己去看看。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做满洲乡，就在屏东县嘉洛水附近。那里呢有一个叫做阿加贝，就是神的爱，阿加贝的一个嘉义圣母会的修女，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跟她的姐姐在那边服侍神。第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有13个小孩，然后她说她一点得到的资源是一点基金会给她30万，然后还有一些爱心的奉献，大概35、36万吧，大概是12000，就是12000美金，他就靠着这个过他所有的生活，照顾这个聚会所，照顾这些小孩。但是还有更多的小孩他需要照顾吧。然后他过了1年多，我再去看他，他剩下8个小孩。我说：“哎，他以外的小孩毕业了？”他说：“不是啊。”他说因为需要太多了，所以伊甸基金会啊没有办法给他30万了，就给他20万了，所以他的资源就不够。他本来照顾2个学校，他另外一个比较远的学校他就放弃了，他没办法再过去，因为他从12000变成7000-8000块，所以他只能照顾8个小孩。你看他们这样子，他的资源那么缺少，跟我们这里比起来，我们真的在天堂。然后我说：“哦，那你的资源实在，你在很辛苦，资源很少。”他说：“不会，不会。”他说：“啊，再进去啊，那个施死乡啊，有4个学校，没有人愿意去，也没有人，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照顾他们，他也照顾不到。你知道吗？他们去都怎么样？他们去就是一个家庭或是2个家庭，然后他们去的时候他们要接触他们很难啊，所以他们就先到学校里面去办一个课业辅导课，就是说你下课以后小孩子回去到处玩不好，然后你父母工作忙，你就先到我这里来读书。他大概就是用这样子先跟教小孩子读中文啊，读数学啊，读英文啊之类的，然后从他们里面慢慢慢慢的，他们就会接触到当地的人，接触到他们的父母， 所以慢慢的他们就请他们礼拜天也会来聚会，然后办活动的请他们来，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我听到说你里面有四个学校没有人照顾，那时候我好想留下来哦，我好想说那我就在那里留下来照顾他们，但是资源实在很缺乏。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在那边留下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你们愿不愿意支持我？我在那边好痛苦，所以我就想一想就回来了。我现在还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常常跟我老婆讲，跟罗林飞讲说我们去好不好，她说你决定就好，你去我就去了。三里耶，而且他们讲的话我也听不太懂，而且也没有 7-11， 晚上也不能吃宵夜。希望我能走得动。好了，好，我们不要再讲这个，今天讲这个太严肃了，今天是圣诞节啊，辛苦辛苦。我们就来讲耶稣基督好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历史的耶稣，信仰的基督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啊，在历史上的一个人，就是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走过，他是一个传颂神的道的一个神的福音的一个传道士，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但是呢，在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然后复活，然后升天以后，他就变成我们信仰上的基督啊，变成我们信仰上的救主、救赎主啊。他从一个被传讲的人，一个传讲神道的人，变成一个被传讲的人。那时候的门徒就在传讲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就变成我们的信仰。他怎么可以从一个历史的一个人变成我们信仰上的主呢？所以我们要赶快，我们要赶快打开我们的圣经啊，我们看看它怎么记载啊。我们知道它一定记载在什么四福音书里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福音书哪一本书最早写？马可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赶快打开马可福音，看看看看耶稣降生的情况。马可福音，哦，没有啊。马可福音记载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讲施洗约翰，然后就讲耶稣基督受洗。怎么没有记载呢？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神的独生子，哎，好好好，我们赶快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是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君王，所以我们就打开马太福音，我们赶快看。哦，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君王这个家谱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就看到从亚伯拉罕一直写到玛利亚，而且都是什么人生谁，从父亲的角度来写。这家谱也不是他出生啊，从十八节开始就有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然后就讲什么约瑟啊，讲圣灵怀孕啊，讲什么，然后讲博士来朝啊，然后就讲他生了以后啊，然后又逃到埃及啊，然后就回到拿撒勒，然后开始又开始施洗约翰了。他前面30年啊，只有短短的被记载在20几节的圣经里面了。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啊，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只有那么一点点啊，不太服气啊。我们就看看 用我们人的观点，写人子的就是路加福音，对不对？我们就赶快翻开路加福音，好一点啊。他从施洗约翰的诞生，从玛利亚，从撒加利亚一直写，第二章开始他写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我们刚才讲唱的什么牧羊人啊，天使歌唱啊，圣殿都有了，太好了。他一定会多写一点，对不对？很抱歉了，到第二章也停了，第三章又开始施洗约翰，二十几章里面好像都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100% 的话，它好像不到10%在讲耶稣基督的诞生啊。好吧，那我们就看看约翰福音，要是他是神的儿子嘛，那就应该会写多一点，对不对？啊，这写的好奇怪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写一些我摸不着头脑的话，然后到第19节又是洗约翰啊，我实在不太服气啊，因为圣诞节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大的一个节日，对不对？我还不知道，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对基督教我只有知道有一个叫做圣诞节，有圣诞老公公，他会送礼物，他很热闹。我们那天放假，我们那天开 party， 我们那天庆祝。以外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圣经里面对神耶稣基督的诞生记载的这么少呢？然后再来就是耶稣做什么，耶稣跟受洗圣灵降临，然后做事情，然后一路写得清清楚楚啊。四本福音书都写啊，都写得很清楚，而且对他怎么样，当他顺服神，完全顺服，然后为我们罪上十字架，受难受死，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降临的事情，每四本福音书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啊，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没有选择。我的父母是谁？我生在那个台湾，我生在塔拉哈西，我生在上海大陆，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呢，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而且神会帮我们安排的好好的。我们是什么人，就有什么牧羊人啊，有博士啊，有父母啊，带着我们逃到埃及又逃回来啊，这些神都帮我安排好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也不能做什么。然后我们在这段时间从小孩子开始长大，哎，这段圣经也没有。哎，我找了很久，我又找到一段，当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在圣殿的时候做的事情。也许在我们生命册里面，神记载我们的时候，记载我们出生，然后也许会记载在12岁我们调皮捣蛋的事，然后再来他就会记载什么？记载我们受洗以后啊，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开始跟神同工的时候，神就开始记载啊。四本福音书里面，从耶稣基督受洗以后，他做什么就开始记载。所以我们开始做什么，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以前在世上的生命已经过去了，那个神不纪念，我们也不要去管他。我们真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当神儿子的时候，我们可以 do something， 我们可以好好的做，我们可以找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跟着神做事啊。 这一些神都纪念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把一杯水给站在这里的小子喝，神都纪念了。那我们怎么死？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一个样子啊？我们是可以做的。我们所有的人在座的每一位，都在为我们的死准备啊。我们死的时候是跟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一样呢，还是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去主那边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我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将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讲开始流汗了。今天我承认了，今天讲这种事啊，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讲这种事，我的压力很大。我也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也有一点压力，我讲的都流汗了。但是呢，我该讲的话我已经讲完了。不管你们觉得怎么样，这都是神的话，也是神对我的感动。我讲完了，你们要怎么做，那是你们跟神自己的事。我们现在就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告诉我们说，你赐给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求你，求你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前行的脚步。感谢赞美主，让感谢祈求乃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门。